六祖都是生善知识相啊，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成就啊。在中国佛法里面，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六祖啊。那么换句话说，六祖所受的折磨，所成就的忍辱，没有任何一个祖师能够跟他相比啊。那就是他过去修行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就看他一生当中啊，就迹象上来说，的确没有超过六祖的啊。别的法师为人清净，时间短啊，在这个程度上轻啊，六祖为人清净的时间长，程度上重啊。那么第三点呢，人清净呢，就是应堕之信号啊。我们受持金刚般若，读诵为人解说，还遭人家轻贱，这就是我应该要躲到嘛。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升起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勤求忏悔啊。这个忏悔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对亲近我者生善知识心，这是真正忏悔啊。为什么？这些人提醒了我过去的罪业深重啊，我从今之后啊，改过自新，断我修善，勇猛精进啊，相信再重的罪业可以消灭。佛在金刚经说的，相信呢，不但罪业可以消灭，还当得菩提。从这个地方建立自己坚定的信心，这才是学佛啊。受持是戒行并进，这一点我在此地特别提出来啊。偏重在戒上没有行，不是受持；偏重在行上没有戒啊，有戒无行，古人讲啊，硕士素宝；有行不戒是盲修瞎练啊，那不是受持啊。啊，所以受持一定是戒行并进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讲习里头啊，也常常很感慨地提醒诸位同学，佛法重因缘，因缘不具足，众生要受苦啊，要受灾难。我们今天看看全世界的情况，种种显示 或是叫人善的肯定，要想救度一切众生，确实如欧阳靖武所说，唯有大乘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救护一切众生。啊，所以他说佛法乃是经师所必须啊。那么佛法的弘扬刚才说了要因缘，譬如说这个大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概在今天这个世界只有台湾有人在讲，可是因缘并不很美满。李老师讲这部经已经讲了将近20年了，这部经啊才讲到1/3，那么根据我自己讲华严经的经验，我从民国60年起讲这部经，那么到现在一共讲了1700多个小时，将近1800个小时，讲了一大半了。根据过去所讲的这个进度，这一部经要讲圆满，大概总要2500个小时。2500个小时不算短，但是也不算很长。想当年清凉大师住世的时候，他老人家一生讲过50遍，那么我们想他必定是一年讲一遍，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如果一天讲8个小时，这一部经呢，一年圆满。我们就拿现在这个星期来算吧，一个星期讲6天，休息一天。一年呢也能够讲圆满，也能讲圆满。如果一天讲4个小时，2年圆满；一天讲2个小时，4天圆满，4年圆满。我们老师讲华严经是1个星期啊，讲1个钟点。这个时间一算呢，大概要57年圆满。一部经讲57年，寿命短的呀，头尾都赶不上。那是什么呢？1个星期，1个小时。 那么这就是讲着说到这个因缘具不具足了。如果今天真正有人发心，我们得到这个护法的因缘啊，我们有道场啊，有这个固定的道粮，不愁啊，一切这个外缘无忧无虑。我们一天讲两个小时，这是办得到的。一部《华严经》四年圆满，做得到啊！如果要办一所佛学院，来培养一批年轻的学生，以四年的时间学一部《华严经》，我想会有非常好的成绩。因为每一天呢，这个课程可以呀，八个小时，不算多。这个讲堂里面作业八个小时，啊，加上早晚课的这个修持，啊，或是念佛，或是参禅，每一天能够有十二个小时，精进不懈，四年，一定有相当的成就。教学的方式不比像现在一般学校啊，老师上讲台呀，讲解给学生听，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方法。这个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讲经典、著书、参考书籍分发给学生，将进度排好啊，一天一天的进度，学生自己去研究啊，自己互相的研讨啊，互相的研究讨论，发明经义，做成心得。老师指导每一天呢两个小时，只是在原则上的指导他，以及解答学生疑难的问题，这就可以啊。所以老师每一天只需要用两个小时为学生解答疑难啊，指导他如何去进修，这就可以啊。能够有这样的因缘，佛法可以复兴，佛法可以广大了。唯有佛法之兴盛广大，众生才能得到真正的福德，世界才有真正永久的和平。这些都要靠我们同学们大家来共同努力。促成这种殊胜的机缘。那么这个受持啊，刚才讲这个戒心并进，同时啊也是观行之别名。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切行为的里面提起关照的功夫，这就是受持啊。所以受持是观行，是戒行并进，千万不要误会受持啊，只是天天把经念一遍就要受持，那是大错特错了啊。读诵呢本为受持啊，是不要忘了经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便于生活之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提起关照，读诵目的是为受持啊。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的招募课也是这个意思啊。早课是提醒你自己啊，今天一天要戒行并进，要观行不实。晚课是检点，是反省我今天一天起心动念一切行为是不是行结相应啊，是不是戒行今天都有进步啊。所谓进步，烦恼轻，智慧长，就是进步啊。一切的工作认真去做，做得很圆满，心地非常的清净啊，一法也不执着，这就是进步。朝暮扩松啊，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是但读诵而不受持，就是你天天只晓得念经，也不解也不行啊，没有观行的功夫，那就是但有读诵啊，没有受持啊，这样啊只能种个原因而已啊，这一生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说不能收大的效果啊，只是为来生来世做一个学佛修道的因缘，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那么学佛必须要从此经入，这一句话五祖忍大师、六祖能大师也在教训我们，我们应当要记住，不要把它忘掉。所以这一节经文关系我们真实的羞耻。那么在此地呢，我们也多用了一些时间跟诸位加以说明啊，实在经义太深啊，不是短短时间能够具说的。我们因为受时间的限制，也只能够讲到此地了，请看底下的一段经文。那么这是显示这个经典啊，经功妙用啊，经的功德以及它这个作用。 金刚经文，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他自己回想在过去无量个阿僧祇，那么在燃灯佛这个时候说得知，只是遇到他有这个机会啊，遇到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祝福，这个数字是相当之大了。世尊有这样殊胜的机缘，遇到这么多的祝福，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程。那么诸位想想，世尊在菩萨地位的时候供养这么许多的诸佛，他得的功德有多大呢？说若复有人于后末世，于后末世，这个后末世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末法时期，能受持读诵此经，重要的还是在受持，这是诸位特别要记住，他所得的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这一次较量较量啊，是以功德不是以福德我们从注子里面来看，前面每一次比较都是讲福德，经验功德这个地方在讲功德了，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供养这是讲四四种种，法供养也包括在内四四是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是过去出家人在生活方面所不能够免的。在家的同修对于这个出家人呢，要经四四供养。种种里面呢，范围就包括很大了，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包括的法供养法供养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如来在菩萨地位对于诸佛的种种供养，显此为一切法所不及。这是说佛他老人家所修的功德之大了不是其他所能够比较的。那么讲百分一分算不能及，这是说明功恨深浅程度高下这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尊当年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这个程度不算高，功恨呢不算深。末法时期，像现在有一个人能够受持《金刚经》，啊，受持读诵，他所得的功德，比释迦牟尼佛供养这么多佛还要深，程度还要高。这个话，你能相信吗？那么从这一段经文上来看，似乎令人怀疑。对于这么多诸佛沉思供养不容易啊，不要说诸佛了，我们就对于一般人的沉思供养谈何容易，好像受持读诵这个经呢，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太容易了啊。可是你仔细去想一想情形就不然了。玉佛供养陈思的只是恭敬佛老啊，啊，老是老矣啊。那么这个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换一句话说是做学生的时代，在未受记之前呢， 未受记之前啊，在燃灯佛之前，释迦牟尼佛是遇到燃灯佛给他受记的。行菩萨道的时候，当和如来少龙佛种，这是在当得菩提之后啊。那么诸位要晓得，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是何等如来慧命啊，是少龙佛种啊，救度众生啊。这是什么？这是在得菩提之后啊，换一句话说是开悟之后啊。那么你就晓得这个功德利益了。这一部经心中的意趣是开示佛之见的，你想太功德了。受持啊，即能悟入，五足受持他悟入了，六足能大师受持他也悟入了，所以受持就能悟入，故切保不实啊，陈思供养多劫都不能及啊。为什么呢？那只是修福，不能悟入菩提啊。此经为佛佛传授心要，信入此门，从得受记，共证菩提。那么 你把这一部经它的真正宗旨功德利益必须要看清楚啊，佛佛传心的法要啊，你能够信得起，你能够入得此门，入得此门没有别的，就是受持。所以只要你受持，悟儒等于释迦牟尼佛一样与燃灯佛给你受记，共证菩提。末世就是指现在这个时代，你能够受持是最能消除业障，这个要相信的。故为三宝命末所关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看清楚，千万不能够忽略啊！哪一个人不希望消除业障？用什么方法能够很快很迅速的将我们业障消除呢？如何能将三宝命末延续而不断呢？啊，续佛慧命，我们应当相信，唯有受持金刚般若，全都得到。啊，下面经文是总结金刚妙用。请看经文，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雨后末世，涤指现前，若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的，莫若居舍。我说居舍者，说或有人闻呢，心机狂乱，狐疑不信。啊，那么这是佛自己亲口对须菩提讲，就是对我们讲。末法时期，今天这个时代，有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啊，当然注重的还是在受持啊，就是戒行相应，依照这个方法来起观照的功夫，他所得的功德，佛如果是全部说出来了，没有人相信啊，别人听了之后啊，心就狂乱，狐疑不信。所以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一次一次比较，都是用最保守的言语来说，而不能够具体的说啊，不能全说，全说说会把我们吓到了啊。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这一段经文是世尊苦口婆心推荐后学，我们要生感激尊重之心。此事就是 断烦恼明心见性的大事，本非言说所及啊，为正方知。怎么说也没有办法说出他的究竟，必须要亲证你才知道。怎么个正法呢？本经教给我们，彼一切不着，一切不执着就是放下，真修实行，修什么行什么，一切不住就不是啊，无住不是啊，这是本经的宗旨啊。那么果然能够修学无住不是，久久啊自然相应，相应是与正相应，不可狂也不必啊，狂心顿歇尽得自信，这是我们要认真地去体会。要认真地去参学，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早证菩提。我们想想，六祖能大师在24岁就证得，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他能我不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生惭愧心，要生起效法的心，勇猛精进去修学，无住不实。再看底下，心体是空寂的，就像六祖所说，本来无有啊，故一丝毫不能着啊。佛教给我们不要着一切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甚至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不是勉强教给我们的，而是事实如此啊，丝毫都不勉强，因为清净心中本来没有这些，你有这些错了，着是迷妄自乱。可见呢，我们这个迷妄自乱就是因为着相。此经义理乃实相立相，无住真心甚深难信，即受持者所获的果报，具属无漏无上，所以佛才说不可思议。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实在讲， 是非常的幸运。正如开经记所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居然能够遇到。这种福德因缘必须珍惜啊，因为是百千万劫都遇不到的，今天遇到了，轻易放过那太可惜了。本经到此地将上半部讲完了，也就是讲了一半。那么底下呢，这是属于下半部。那么这个前后两半的两部啊，在此地做一个交代啊。那么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前后两半呢，乍看似乎是相同，实际上啊是不一样的啊。下半部是紧接着上半部而来。那么须菩提尊者提出这些疑问呢，有更深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归纳为五点，这个五点呢都是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的摘要，在此地贡献给诸位。那么第一呢，前半部是为教法大心者说，这个发大心就是发菩提心啊，还没有发，将要发大菩提心，所以发心度众，福祸断我啊，这是前半部啊，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后半部的经文呢，是为已经发大心者说了。进了一层将法已发了，前面是教大家发心度众生，要伏惑要断惑，现在更进一层，先除能发能度能伏能断，这个一去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前面是讲难讲所，此地是讲能，所立了啊，能也要立了。前面呢，前半部啊，是牵出粗的之处，所以说不应铸成真心，与净言上立相。这是修学初步的功夫，这个后半部呢，那是牵出啊微细的这种细致，与起心动念不应注重啊，起心动念上都不着相了，所以与二指里面。人我知，法我知，啊，在这个上面呢，破除这个执着，啊，不起这个念头。那么第三，前半部啊是令离相，啊，是牵所知，啊，后半部啊是叫我们离念，是牵出啊能知。